直站着。
没有，我可以，我跟你讲。
我可以过过去啊。
因为我现在稍微控制他一下，他现在比较嗨。
他又嗨了，
他又嗨了，
又嗨了，
又嗨
啊！
今天下架。
陈小云今天晚上耳朵很痒。哎、欸，他还在吧？
还在，还活着。
Good girl,
yes。
好，欢迎回到 Wes 当你了，我是 Wes。上一集我们跟 Emily 还有她的 老公罗大哥，我们今天聊了蛮多，就是关于三十岁近四十岁的时候，女性在遇到爱情焦虑的时候所发生到一些，我觉得处理的一些妙方，我自己都很开心，就在这个节目里面可以跟这些有才之士可以对聊，让我们这些愚蠢的盲夫们有一些
没有是你愚蠢啊，我不属于愚蠢。
哎，对啊，我们其实刚刚聊到那一部分，我现在想要再加聊的事情是离婚，因为我发现到说现代人，尤其我们三十岁这一代，因为我自己也是交软大师，就很常在滑，越来越常滑到就是妈单亲妈，或者是我没有滑到单亲爸，
就离婚过。
对，然后我们上也有一位是直接跟单亲妈交手过的，对，来。
来宾，
请发言。
常驻来宾，
你可以先啊
啊啊！
来宾，请讲讲。
你在帮维基？
啊，所以我要发表什么？就
你跟
错啊？哦，
你身边你是跟单亲吗？
单亲吗？对啊。
对，然后你的朋友怎样？
我朋友哦，我朋友很多离婚的、啊，男的女的都有。我还帮我同事签那个离婚的见证人。
哇，
你是离婚界的柯南呢、欸？
离婚界柯南，
在你身边，在他身边的新人们都要注意了。柯南到哪边就有死人，柯南到哪边就有人离婚。
哎呦，那你今天来这边，
你走，你继续来这边，来这边做啊？
对，你离人家夫妻远一点。
对，就是我想问说，我最近的一个朋友，他也是刚离婚不久，然后他的前妻也是一个非常情绪爆炸。的人，那因为婚姻关系又不是跟交往，就是交往我可能还比较容易分开住，或者是我比较容易就是说分就分，还有这个机会。可是已经结婚了，这个就很有点比较困难，或再加上你可能是有一起有房产这种状况，所以他经历个三四年的状况之下，已经离婚了大半年，快一年了。他也是个男性哦，他也有去外面跟其他女生认识，他的状况现在是这样。即便认识到有兴趣的女生，她也觉得说，哎、欸，干提不起劲。而那提不起劲，不是无法 keep 住的那种，而是没有任何会觉得
心没有在动了，
没对。然后甚至是对方贴上，她也会觉得说，她也理性上，她也知道这个女生什么都很好，也是一个条件啊，就外在条件到内在条件都是一个非常适合娶，她也喜欢。说实在话，可是就是没有。甚至对方在跟他分享心事的时候，他会下意识觉得说好烦哦、喔，
他
明明不应该，
还不够啊。
对，可是好，我们知道运动里的休息其实要的事情是你要去做一些按摩，你要去做一些热敷这些。不是说休息，不是要摆在那放置 play， 是有一些程序要去做。心理的休息，尤其像这种真的是被榨干的，能做什么？
请我们专业的。
我觉得你可以去做一些让心理 resetting 的东西。所以让心理 resetting 的东西，就是你不用花很多时间去想，可是你要很全神贯注去经验的。比如说我觉得爬山就是一个很好的练习，你在爬山的时候你必须全神贯注你的每一脚步，你可能花很多时间在干掉那个带你来的人。可是呢，到最后你还是必须要把力量建立在你的内在，相信我可以爬到这个山的山顶，相信我可以带自己平安的下山。然后在做完这一切事情之后，那些就是情绪愤怒的部分会过去，然后你会重新看到自己的另外一面和另外一个可能。我觉得这是我最近就是因为跟罗哥结婚之后爬山我得到的体悟，
就从恨他之后开始得到了一些。
我们这个干话节目啊，现在也有业配啦。 熟悉的这个听众朋友应该都听得出来，我们节目呢其实有个很大的宗旨，就是怎样要往深处聊，
深到包皮跟阴道那么深。
我这必须要说啊，我们这次的干妈真的是很勇敢，其实 我不太知道他是凭什么心态敢跟我们合作。对，我想说也是这个没有三两山怎敢上梁山啊、但我觉得他这次呢也是有点挑战到我们了，因为他这次我们也得要深到这个脉轮里面去。我先说实在话，我不太懂这个脉轮是什么，你可以解释一下吗？
脉轮就是大家应该知道查克拉嘛，那就是你可以想象在你的身上有七颗查克拉，那到底是长在哪里，长怎样，干嘛用？我们请就是干妈来解释。嗨，欢迎干妈。
大家好，我是干妈，我叫 Emily。对，其实脉轮在我们阴道里的确也有一个，
真的假的？
真的，它就是跟你的亲密关系、伴侣之间的相处，是非常有关系的。
是不是要三十公分才可以碰得到？
我有听过那种没有十七公分不要来跟我交往的这种宣言，三十公分我就觉得非常人了吧。
三十公分可以从喉咙里出来，
所以脉轮它可以帮助我们到各种高潮愉悦吗？还是有别的功能？查克拉我可以飞，还是
高潮愉悦还是要靠阴道啦？但是脉轮呢，它可以帮助我们平衡。那怎么平衡？比如说你吃饱饭，然后消化完，觉得很满意，没有肚子饿的那个阶段，应该就是你太阳神经从脉轮平衡的时候。然后你会发现在那时候你比较不容易有什么负面的情绪，
不安啊，
对，不安。那反过来说，假设你最近常觉得有话说不出口，或是讲干话的时候会害羞，哦，没有了，可能就是你的喉轮要去关注一下了。其实失去平衡的状态就是没有办法表现出你平常好的状态的时候的情况，它可能在你的情绪，可能在你的消化，可能在你的心脏，可能在你的呼吸系统，也可能跟我们的睡眠失眠有关，还有前面提到的你的性欲，还有你对于你现在是不是生命状态觉得很焦虑或是很满足的状态都是有关系的。
所以我们要帮自己达到这七颗都平衡哦。
对，是不是可以靠一些比如说香氛啊，然后香味啊，精油芳疗的方式来做一些调整，对不对？
的确是，因为我们的嗅觉在我们的脑下垂体的地方，它和我们的情绪是最直接相关的。我们闻到一个香气的味道，然后去改变我们的心理状态，往往不需要超过五秒钟的时间。
那么快？
那个瞬间你就被勾回某一个情境跟回忆里。
哦，对，像你闻到一个那个巷口蚵仔米肠的味道，你就会想起小时候在阿嬷家，阿嬷常会塞蚵仔到你嘴里的那种感觉。
所以如果今天有人想要吓我的话，就可以给我那个我妈的果菜汁的味
道，对，
我立刻从睡梦中惊醒。所以我也可以用精油芳疗来吓吓别人。
对啦，我也是这样。
我调果菜汁的味道没有了，但应该就是去调一些幸福愉快的味道。
对对对，你要吓人，其实用大蒜就可以了。
那么这次啊，由这个芳疗师调香师 Emily 妈说 ，Emily 妈
，Emily 吧，大家真的会比较认识我。那我本名叫玛丽鱼。
好啊，那么这次啊，由芳疗品牌颜兰若的创办人 Emily 妈。
Emily 就好
了。Emily
好了。Emily 妈，
你是不是一直有种娇来骂的感觉？
要 MA 就是骂。好，那么这次由芳疗品牌颜兰若的创办人 Emily 妈。玛丽鱼所推出的这个电子有声书《脉轮与身心平衡：精油调香师的私房秘方》，将会带领大家用简单易懂的方式来接触脉轮与芳疗，来了解香味背后的故事与意义。那么大家应该也会在意说，哎，用听的怎么能够闻到味道呢？其实 Emily 她也不是省油的灯哈。这本电子有声书的目的绝对不是单纯在让你只是学芳疗而已，而更在意的事情呢，是点出大家对于精油的迷思。
因为每个香气都属于你的记忆，然后这个记忆的它会升值在你的心里。那当你对于自己啊，对于未来迷惘的时候，那个香气就有机会带着你回到可能过去某个在心里最安稳的回忆的那个空间，那个可以直接带你穿越语言的感受。
的确是，其实精油它就真的是这么神奇的事情。我们每个人的能量和细胞受体在闻到它需要的味道的时候，这个细胞受体会自己的打开，它可能在你用意识去判断之前，你的身体就接受了。所以它是一个的确你接触到的时候，你的身体会自己去做选择，要或不要，然后你可以从这些选择里去关照出，原来现在我需要被支持的是这个，哦，原来是因为这个原因卡住，所以我现在纠结的点在这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关照自己的工具，然后也是一个能够支持自己很棒的一个生活方式。
所以这本书也会其实也会慢慢的带到大家往这个更深的自我去做觉察。
是的，尤其是现在就是居家防疫变成是一个显学的时候，怎么样用随手的东西，其实除了精油之外，可能生活中我们的食疗，你吃些什么东西可以让我们的情绪得到支持，然后我在脆弱沮丧的时候，我甚至要听什么样的音乐可以帮助我自己觉得更加稳定。
所以它其实绝对不是一个只讲芳疗的书啦，而是更深的借由这件事情来带你认识自己以及觉察自己的状态。
是的，而且会用我调香的角度，然后带大家帮自己调配你喜欢的味道和找出你的香气脉络。
这好酷哦，好想试试看。
那么现在这本啊《脉轮与身心平衡》精油调香师的私房秘方有声书呢，在博客都可以找得到，我们也会把这个购买连结放在我们下方资讯栏里面。那 Emily 呢，她其实现在也在准备第二本书，来带领大家更深的找到自己的内在，来建立更多的觉察。
其实关于第二本书的部分，我觉得会加入更多我在生活中，以及比如说用萨满仪式照顾自己，然后甚至有一些哦，我最近对于奇门遁甲的感受，因为他们在能量的这个世界是居然是共通的，然后我可能会把这些心得跟分享放在这里面。那么呢，现在大家上博客来寻找脉轮与身心平衡，就可以找到我的第一本有声书《精油调香师的私房处方》，而且在这里给大家一个非常棒的折扣，只要你输入折扣代码 Emily300 EMILY300，就可以得到300元的折扣哦，数量只有30组，赠送给听众大家朋友，
有够划算，我也都要去买了。
那么就欢迎大家可以跟着 Emily 的脚步呢，一起 来慢慢的深层的探索自己喽。
哎呀，前面因为太兴奋了，所以有些资讯有点口误，像是阴道里的脉轮啊，其实指的是掌管我们情绪和亲密感的第二脉轮。它正确的位置不是在阴道里哦，而其实是在肚脐下方4个指头的地方，和我们的生殖系统、性欲，还有你与生俱来快乐的能力是最有关系的。另外呢，嗅觉是最靠近大脑的边缘系统，所以说它可以在瞬间连接你的情绪。之前说错，说成连接到脑下垂体的，是指专门和眉心轮有关的精油，比如说松科植物，或者像漏豆蔻之类的特定的精油。然而嗅觉影响的情绪机制，是因为接触到大脑的边缘系统，而不是脑下垂体。这里也做一个更正声明哦。想听我说更多关于精油和香气的私房故事吗？请上网搜寻滋滋线上听音频课程玛丽鱼脉轮与身心平衡精油调香师的私房秘方，现在输入折扣代码 Emily300 就可以享有300元的优惠折扣哦，数量只有30组，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尽情把握。
所以建议你的朋友去爬山，
因为像我自己是一个比较钻牛角尖的人，就是我会希望说事情力求完美，在我能力所及之处，所以我觉得说如果我现在去爬山，我自己的方法就是去运动，就是我可以投入在运动里面，可我回头过来会觉得说没有啊，这个议题没有被解决啊，我还是心还是觉得差不多啊，那我要我不知道欸，我
会那就继续爬，
好像继续爬，
继续爬
是不是，
做到你觉得
那我就去天竺咯。
可以啊，一路一路往思路往西走，
唐三藏2022，
对对对对对，你就会遇到你的孙悟空。I can't
imagine， 是这样吗？我不知道，我告诉我自己事情是，你不能转移注意，你怎么可以靠这些事情转移注意力？这只是在帮你逃避问题。你可以去运动，你可以去爬山，可是你还是要回来处理这个议题啊！我这样告诉我自己。
当然是啊，就是所以重点不在于爬山这个行动，但我觉得它很适合，这个活动很适合。重点是你必须要创造一个迫使你面对你自己的一个空间。哦，对，但尽量不要是那种喝酒之后面对自己。可能是那种
准备喝酒的，
因为那个时候你的状况不会好的，你没有办法有正面思考，所以你会越想越糟。
对，
不然其他我觉得你可以创造，比如说爬山，你可能3天，你必须要跟自己相处，
你必须要静下来，
对，是切断，就是原本你生活上的一些纷扰，
离开那个世界，
那些事情都算是一个干扰嘛。嗯，啊，干扰越多，其实你很难就是静下来想。到底真正要的是什么？
对，
或是我现在该怎么做才是最 剧本我想我需要去我原满足我自己原本想要做的事情。
因为今天当你迷路的时候，你不应该继续再往乱错的方向乱冲，而是你应该先停下来辨认我现在在哪里，然后我应该要往哪个方向走。
这就讲到一个小常识，在山林里迷路的时候记得要往上走，而不是往下走。
问一下大家
为什么要往上走？
迷路一定是往上走。
罗教练讲一下，
为什 么？
因为 你一定是就是这个东西就是要物象化来看，山是一个三角形嘛，
对，
山顶只有一个，往下走会不知道走去哪啊，山顶只会
有一个吗？你往下走你一定不会走到路的，你只会下到溪谷或是切到越来越陡峭的地方，然后你就接下来你就找不到路了，
然后就上不来了。
对，所以你在山唯一走这条山唯一的路就是什么？就是零线。
哦，
你看可以理解吧？山的零线。所以你往只有是往上走，零线是什么？就是你走在
尖尖的地方，
你走在这个地方，左边也比较低，右边也比较低，这个就是零线。所以这个就是路，
那然后会走到哪里去？
所以你要走到一个地方，是左边跟右边都是比你低的地方，你就走到一个高的地方嘛。这个这条就是一个你可以走的路，所以你就沿着这条路往上或往下。你才就是原则上就是你要先往上走，走到一个地方，是你不会看起来是会迷路的地方，不是一片斜坡一直往上，而是左边右边都有往下。所以你就沿着这个尖的地方一直往下走，就会走到山脚。
哦，
哇！
你懂我意思吗？
我刚一路要掰，想办法掰一些心灵启示，让白虎泰山进去。
这个有点困难，
基本常识啦。
哦，可是也是啊，就是当你在一片
来，
一片混乱的时候，你要找一个制高点，你才有办法看到你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啊。
说到这个，就是我觉得。我称之为这件事情叫做上游思维，我也是听别的心理治疗师在分享的。就是所谓上游思维，就是比如说在一条河里面，他举例子蛮妙，在一条河里面，你在下游，然后你看到上游不断的有小 baby 飘过来，就是一个小 baby 飘过来，就很像数千万计的淘汰了。你现在该怎么办？你现在是要立刻把这些小朋友救起来，还是你要去上游去找是谁丢这些
小朋友？谁一直在丢小朋友？
对，你没有一个方法是绝对是对的。可是当你想要真的想要解决，就每个方法都是可以的哦。你在下游捞 baby，
你也可以一直捞 baby，
你也可以一直捞，你也可以到上游去。等到上游的时候，你可能就错失一个 baby， 但或许你可以因此
找到谁在乱丢 baby。
对对对对对，就是当你遇到一些 struggle 的事情、一些混乱的事情的时候，
你会找
未必真的要去立刻去解决现在，
对，
而是去找到它的那个原因是什么。对，我发现到。我自己给自己的功课就是每次有任何问题我还是这样去找上游，但我觉得因此对我而言我反应速度有点慢，我表现出来反应速度也慢，也就是说可能当有一些事情在纷争的时候，我会看起来宕机，但其实我在找上游。然后我发现到对方会看到我不反应之后就会更炸。对，我就我还在思考一下你的那个核心问题是什么，然后他又更爆了。
我觉得是因为可能我对你的了解程度，我知道他是一个双子座，你知道他是很静不下来的人，他是那种手机手游同时要打三个的那一种，所以我觉得你可能需要多让自己静下来，你才有办法找到对的路。
我觉得我现在通常还找还蛮快，只是一边找到的时候就觉得说，好，我现在找到他的核心问题是什么，但我要用什么方式来跟他沟通会比较好。但我又看到说，我看到是对方面对到我冷静，而他会觉得。你为什么没有反馈？
那你就是跟他讲，你等我一下，我正在走到山顶找 baby 的路程当中。
我们发现，我觉得大多数的人会觉得你要回应我啊，
你就跟我说你等我一下嘛，不然你就直接说我现在大便，好不好？等我大完，你就用这种借口。
对对对，
对，给我一点时间。
幸好有赖，我可以预来。哎呀，你不要死！
对啊，就是你也要让对方知道说你需要一点时间。
对，那我在想说，是不是大家会是比较害怕独处的？
大部分的
对，或者说那个独处，很多人觉得我可以自己活得很好，但那个自己活很好是真的是自己活得很好吗？因为如果我的自己活得很好，只是我在做我喜欢做的事情，我就天天追剧，我也是活得很好，挺不错的。但是没有那个，即便就跟我刚刚抽到牌一样，就是即便周遭人未必都认同我，但我还是可以活得很快乐，活落泪，就我可以依然可以感觉到安全感的那个独处这件事情，我觉得是越来越难去建立的，可能。是因为都是大家都是都市人，都是
我觉得 有一些是真的，因为我们在都市太久，就是 你没有办法理所当然到自然的环境中。我们在选能量的时候，我们会说我们依赖生活的是什么，就是大自然这一切活生生的生命能是让我们赖以为生的，所以可以很合理的了解为什么我们在水泥丛林里待久了，你会有各式各样的不舒服、不适应、情绪压力跟压抑。就像你讲的、啊、在家沙发追剧很爽啊，为什么会因此而有这么多问题？因为没有办法代谢我们身体一些累积的，比如说过多的能量，情绪能量也好，然后环境的杂音或是环境的电磁波污染，这都有。然后它有一点像是一点点一点点那种微小的让你觉得刺刺的东西，可是一旦这些东西在生活中累积很多的时候，它会引起很多烦躁，但我们会被我们当下专注的事情吸引，那就会变成说也许这件事情你的确不舒服不开心想跟对方讲，可是那个程度被放得很大，你的情绪就会一下子上来，你却无法理解。最好的情况就是定期的去回去自然中充电，就是真的有跟泥土接触，然后或是培养一些就是晒太阳然后自然环境的习惯，像去海边，海水是 很好净化的一个大自然的物质。
对，
我们有一个朋友，他本身也是一个公众人物，有一次我们在玩能量的时候去探测他，他身上是 很平衡很干净的，因为他有在冲浪、所以他很容易就是净化那些就是不然公众人物很容易粘黏别人对你的投射跟期待，
对
而产生一些你常常觉得 很疲倦的压力。可是大部分人没有办法区别这些
到底是来自自己的，
对，还是环境还是什么。最好的就是 你定期回去跟大自然充电，我觉得这最好。
你会对自己的感官还有灵魂的状态更敏感，对，你会对自己的感受更明显。因为我之前有时候就是莫名的头痛，是吃药都不会好那种。我这样好像在卖药。这时阵哈，大概就要去爬山了。就是我那段时间是真的会，我只要头痛，然后我到山里就好了。或者是我出去淋个雨，出去在有植物的地方，我可以呼吸到自然空气，我可以看得到天空的地方，
对，
走一走，自然就好了。
你说的那个爬山，绝对不是说。
圣母峰没有，
因为你在山脚下、啊，
对，
所以你所谓的爬山会是一个真的让自己的心灵也觉得说 ，nature、
欸。其实你就真的就是离开房子就好多了，
哦是哦靠
要
是哦、
对对对
真的，
我那个爬山的程度，就是我那个透气的程度，轻则是走到
真理大学那边就而已，靠北、哦，
不用不用不用，就到 Seven Eleven， 就是
不是、啊、不我说你从那个真理大学山脚到真理大学。一个小坡
可以啊，就是你真的只要出去这个水泥建筑物，
你到一个给太阳晒的地方，
对对，你真的接触
换换个场景，真的会比较好。
早上晚上会有差吗？
会有哦。以好像现在有时候我研究奇门遁甲，里面有一个叫出行诀，就是每天每个时辰会有不同的气、然后有在吉方位跟不好的方位、大部分早上七点到九点都会有吉，都是吉时然后吉利的方位，可是你超过晚上八九点之后却非常非常少有好的时辰，
所以会容易遇到拍咪啊，
倒也不是，它其实就是讲今天这个时间之内这个能量是升的还是降的、然后你是在哪一个时辰做哪些事情、它有点像你的能量蓝图、所以当然我们要 做能够扬升的东西，比如说发想创意啊、然后或是清晨写一个什么作品什么，那是很容易的、可是到傍晚是比较沉降的时候，你就可能沉淀思绪之后回复一些信件或是回复一些比较感性的东西、
就不要逼自己在那时候还要创作，
对，或者是你是半夜容易有灵感思维型的，那就是可能会在另外一个时段。
我之前自己就是蛮喜欢在比如说晚上的时候自己骑脚踏车，可能是在河滨也可能在台北乱串，就我可能假设我中山在 中山吃完饭，我可能就骑个脚踏车在全台北，我比如说我之前住在信义那边，我跟当然可以两点一线直接骑过去，我就是会给他乱骑，就可以先绕到大安再给他骑过去。可是其实 那我等于说我给我自己一个比较漫无目的的时间，就我也不节税嘛，所以我就乱绕。那 偶尔可以发现到一些新东西，但偶尔也可以在一边骑的时候，好像就哦独处。我但也可以马上回到家，可能马上回到家会对我来说有点浪费，嗯，因为我好像有一个可以整理一下我自己的时间，然后、哦、我刚刚可以把一些事情想一下，我说哎、欸，我为什么今天有这些反应？嗯，哦，我有这个时间可以去整理它。嗯、但我觉得那一样的事情，有时候在家里面其实时间是一样，可能都是两个小时，可是在家里面对电脑，就是那个状态就是没办法去切换过去、欸。
那个其实就是对你来说是你的冥想的方式。大家不用想冥想，好像我一定要坐在那边，
所以我可以不用眼睛闭起来骑脚踏车。嗯，
你要闭，
我们的确可以不用闭眼睛骑脚踏车。
对，我就在下一个
世界
见到你。
所以冥想不一定真的是一个形式上，
不用，就是每个人在生活当中能够做一些什么特定的事情，能够让他达到一个静的状态，那对他来说就是一个冥想。像我是有时候洗澡的时候，反而会，因为你就是在专心做一件你 routine 的事情，你不用思考说我现在脸要怎么洗，鼻要怎么洗这样子，你就是在做这件事情。可是你的脑是放空的，然后这个时候就会有很多灵感会跑进来。
所以很多人灵感都是洗澡的时候想到的。
对。
那我想问说，因为我们刚是因为婚姻这个话题，对，拉到这边来，那两位是怎么看待婚姻的嘞？我个人是不婚派，但我不婚派的意思是说，我不是不能结婚，我不是不相信婚姻，或者是我拒绝婚姻，而是说，如果爱两个人相爱的很 OK， 那婚姻这个形式好像没有
可有可无。
对，但他的可有可无可能是因为配合哦政府规定可以签字哦，有这个法律效应，那为了
方便，
对，就既然要符合这个社会规范，我们进行这个仪式，我觉得是来就补的。我觉得目前对我来说，这件事情的意义对我来说在这里。可是我姐就是一个从不婚到想婚，
对，
所以我又不知道她的意义对她来说是什么，但她是自我体验。
对，我刚刚就是讲了，就很像是跳一个高空弹跳一样。我现在对婚姻的就是我好想要结结看这样子，搞不好结完没什么感觉哦，那就算了这样，至少我知道是什么感觉。
她就是体验派，很怪。那对，但对于三位呢？哎、欸，对，三位还有一个，
我们有对，其实还有小数。我比较好奇，对于这对夫妻，就是结婚前跟结婚后，你们对于结婚婚姻这件事看法有没有不一样？
有没有不一样？
不知道哎、欸，这个真的不知道。结婚前其实已经好一段时间没有想说会结婚这件事情。嗯，然后所以结婚后面临到的事情就是磨合啊，这些跟以前就是你在面对女朋友要想要去磨合这件事情是完全不一样的心态。我觉得就是你会觉得说，我今天要认定这个人了，所以我们现在遇到任何事情，我们必须要去面对他，要去解决他，你强迫你去面对这件事情。
我就是从以前的交往，对，可能就是磨不合就算了，可是这个就是我一定得磨到合，
一个也算一种承诺。可是这承诺并不是说我会爱你一辈子的承诺，可能以往的承诺就是一个就是马景涛风格的爱情啊这种，可是他反而是我要跟你认真一辈子。嗯，老子来真的。
对，
就是不知道哎、欸，就是我觉得跟别人交往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好像实际上也没有这么爱他，你懂我意思？
不爽就可以先下线，拜拜。
对，我好像我也有很多其他的选择。对，我干嘛要这样子？对，但是现在的话，就觉得说，就是有一种很难得，就是说我好像再也不会再遇到类似的另外一半。这种感觉，所以你就觉得说，那我是不是应该要更珍惜？那这个东西，很多东西上就会反省自己在这件事情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这一直以来就是我觉得结婚之后，我觉得对我来说影响最大的事情就是说，哦，原来还有这么多观点是我以前完全不 care 他，我真的觉得他不重要的。然后我觉得我可以因为这些事情，然后我可以更接近，就是说大家都可以觉得舒服的状态，每一个人。每一种性格的人看到我都会觉得舒服，或是我们沟通上大家会有一个比较相同的共识。这样子，这是我觉得我对结婚这件事情的看法。那当然也是觉得说，欸，如果 有小朋友的话，那这个就更是你一定要有，让他在形式上是一个合法的。要不然的话，你会让这个小朋友他从小就在一个不公平的起跑点上起跑，对，他们有一些合法的证明文件或者什么这些的，这也不是我们想要的啊。
对，
因为结婚这件事情，所以有承诺这件事情，会让你自己更面对，所有的这些问题，你以前可能会想要逃避的事情。
你也是很逼自己，因为很多人就会选择，我可以对自己比较好，我为什么要面
对？
嗯、
对，为什么要做这个决定？
但因为你觉，因为你觉得说你够爱他，
对，可能是这样。然后我也觉得感受到他够爱我。
哇塞啊！肉麻时间，
这是真的，这是真的，就是因为你，因为这也是某一种程度上你很认定他、嗯、他的原因，因为你有感受到那个爱。嗯，因为那不是你这么多年交过那么多女朋友，或是交往过很多女生，你不会有这种感觉、啊、所以就是你就觉得说，哎、欸，你感受到这个人爱，几乎像是家人一样了。
我一直在对于爱情的定义就是，本来就是每一次都把心给摔碎了，
对，
再组起来的永远是下一个人，因为每一次的人都是一个新的人，所以我们都要永远站起来，直到你遇到新。真的的那个人才对，哎、欸，可是这件事情从二十岁然后一直 hold 到三四十岁也是蛮劲的，所以
哦，你说一直伤一直伤，
对啊，
很伤，
好累哦，不是不行啊，就是现在要暖身一下，或者现在回血速度有点慢，嗯、所以越到年纪到越大，应该会越我觉得比较容易倾向于啊，好像不太有这种事情发生，往悲观、消极、负面、不相信那边走。
哦，你说不相信爱哦。
对啊，跟嘴巴上我相信了，有一天吧，可能有一天他会出来吧，但是他的底层是已经。变成是好了，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嗯，像刮刮的那种啊，没有蛮喜。
对，
他以前会觉得没有，我以前会比较积极，愿意在。
我就是中奖，
对，
每天都买乐透这样。
以前是高博啊，
你妈现在，
哎呦，被他啊，好可怕、喔，对啊，就是两位有经历过？
有啊，当然有经历过啊。嗯，爱情面貌阅览期，就是还有那种再也不相信爱情期。
因为某种程度上，你到一个岁数，你也不会说对对方有这么多的要求，一定要
真的
达到那个目标或是怎么样？因为你明白这件事情好像是一个天方夜谭。
嗯，因为小时候就觉得说好不浪漫啊，大人的爱情怎么长这个样子？
到这个年纪，你就只要活得会动就好了。
也没有那么多夸张了，因为就觉得以前很多条件啊，或是要求是很。幼稚的，
对、oh. 对，像你一定要依奶啊这种条件的，
哦、oh. ，
对对对，
哎呦，
有时候会呼吸不到空气哦，
收集过一也要收集低嘛，
对你往下走，
对，英文字母都要收集齐啊。
不过我是从小我就很相信自己，如果我要结婚就会跟一个我很爱的人在一起，嗯，虽然那时候懵懵懂懂，你不确定很爱是什么。可是你至少会觉得哦，那应该是一个这个人各方面都会觉得很开心的状态。嗯，然后我好像在恋爱的这条路上也没有什么偏离这个主题，就是一直看不清楚真正的标题是什么。可是对于里面的那个内容跟成分体验之后，大家都会知道这是不是自己的菜。嗯，我有一个朋友就想说啊，感情就像餐厅。你没有进去吃过，你永远不知道味道如何。
真的，真的，
真的
看那个 menu 写的再华丽，你还是不知道它到底好不好吃。
但每一次愿意走进那个餐厅，因为有些餐厅就是有低消，对，所以也都是一个勇气啊。嗯，哎、欸，朱大哥，
你真的还是要走进去啊。
朱大哥，请准备。哎、欸，所以朱大哥，你觉得说你
被 Q 了？
来，你觉得你对于爱，你对于婚姻的理解？
问他婚姻会太远，现在先问他感情好了。
你有婚姻？
你们两个不要再逼他了。
欸、那我问过你，你作为这个婚姻柯南啊，
婚姻柯南哦，
你看到这些，你
看到这些理由的例子
哦，会是什么？
会不会动摇你？
哦，
你的样本数蛮多的啊。
我觉得有部分是，有部分都是当初没想好，然后。
就是会动摇，会动摇，
那好卡、
喔。什么叫做当初没想好？
但有些像我前同事，我就觉得她女生很年轻，女生就是刚毕业，然后就交往，然后就结婚这样，就是
22岁那妹小。
对，然后我觉得她就是还没想好，所以她后来就是觉得她为什么那么年轻，然后要带小哦，她没有小孩，然后她为什么那么年轻，然后要在家当小孩当黄脸婆？她的朋友都还在。游山玩水，哦、对，他就离婚了。
哇、哦，这个也太没想好了吧？
可是哦，还有嘞。
可是我觉得小孩都出来，然后对，我也不知道干嘛。
就是因为我觉得某种程度上，很多时候也是都是借口啦。 就是他们找一个借口说哦，因为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但是其实一定发生了很多很多的问题。嗯，对，然后就是游山玩水，可以跟老公一起游山玩水。
对，搞不好她老公是因为老二太小不举，他不好意思跟你讲啊，因为他就不会硬啊。我
老二不举，现在很多玩具可以用啊。
对啊，
对啊，不一定需要，
还有其他方法可以解决。
对对对，
真的，哎、欸，对啊，真的要想要在一起都有办法解决的。
对啊。
对，就是借口不要太多，
借口不要太多，對，所以离婚都是借口。
离婚就是说不要讲冠冕堂皇的话，或是怪罪对方，而是要讲出自己心中真实的想法。嗯，因为不管怎么样，就是会分开，绝对是自己的问题，自己一定有某些地方出了问题，就是不要把这个东西怪到别人身上，我觉得这是很不公平的。嗯，所以就是说这些我都认为是借口。
哦。好，我还有个同事，
你不要道歉吗？
你道歉，
我在说你，你不要为他道歉，
我很抱歉，
我们是在讨论这件事情，对，你不要有罪恶感。
我有另外一个同事，
你、欸、好可爱哦、
喔，难怪他真的可爱哦、喔。
好，我另外一个同事，他大概去年离婚、欸，他也是有小孩，然后反正他打就是男方怎么可以就这样，然后放弃了。这样什么之类的，
他打给你们看，
他打在他的 FB 的那个上面，
对对，
给你一个结案，
我现在也帮他做翻译，
对对对对对，让他的旁边的人都很会帮他翻译。
我就觉得他自己可能跟他
也是没有想法，
没有，我是觉得他跟他。就是他可能自己也有很大的问题，可是他那个网志打就是
好像都是对方的，
都是对方说你怎么可以把小孩丢掉啊什么什么之类的，这样，对。
就是这，我觉得这也是就是带了一种恨意啦，因为你说为什么要在 FB 上公开这种事情？
对啊，自己的，
而且
对他就是想要让那个男的黑掉、啊，
而且他这只听到单方面的，
对对对对，所以这种东西其实对，这种东西就是既然已经分开，也不要带有恨意啦，
对啊，
对对对，就是已经好聚好散嘛，然后让大家对方互相都有成长，在下一个感情的时候可以会更好，
对，
或是选择说。好好的过自己过生活，也不需要有感情，我觉得这都也都很好。
我觉得会卡在的点就跟上一集罗哥讲的一样，就是他还没有受够，因为他还没有受够，所以他没有办法用一个更高的观点来看说关系里面是一定是两个人都会有出问题，所以他会选择用怪罪的方式让自己站在一个制高点。哎、欸，我没事啊，没有，但一定對對對你
让他变成一个被害者的角色。嗯，但是其实一定都是互相伤害啊。嗯。
可是被害者心态，这其实算是一个很糟的一个循环，因为你如果一直觉得是被害者的话，你就会一直遇到让你呈现是被害者的这样子的角色的一个情境出现，所以大家
是一个危险的，这不是很健康啊。
对啊，对啊，对啊，这不是一个好的心理状态，这样子。
对，但是很容易就会这样，因为就是我们刚上次也上一集有讲到，就是委屈这件事情，千万就是不能让。双方会觉得说我们在这件事讲完了但是有委屈，嗯，那就会造成就是后面一直累积到最后就自己觉得自己是被害者，
对对对对对，会放大这件事情，
对对对，所以就是他也是一个心理的问题，就是说你要真的就是还没受够，你要去面真的是用更高的一个想法去面对这件事情，他才有可能就是走下去，要不然的话就是男女就是一个不同的动物嘛，你很难用就是你本身的理解跟语言去说服这个另外一个人，嗯，所以唯一的一个方法就是你只能反思自己到底有什么，你有怎么去跟这个动物磨合，嗯，对，就像教狗一样，
对，这是罗哥最近训狗时的概念，
对对对的心得，千万不能用你自己的愚蠢的大脑去想象别人的心态，因为这绝对是不准的，嗯，
对
对，绝对会造成反效果。
对，我觉得某种程度上就是两个人真的决定要走到分开，可能除了很多怨怼之外，也有那种自己实在不值得不要了的感受，我倒不觉得这是不好的，因为有的时候这反而是对自己的救赎，如果他是在一个糟糕的关系或是老是走不开，然后他那个时候还觉得我自己应该要帮对方走出来、哦、或是自己要修复这段关系、嗯、或是要帮他改正某个毛病，这种都很耗弱啦、嗯、一直到最后他发现我好像真的不应该把我的生命浪费在这些事情上、嗯、不管是一再重复的争执或是没有办法解开的冲突点，然后但我还是会觉得 不要失败，当一个失败的离开者，嗯，就是勇敢的去面对一次，然后把这些你内心要讲的或是不开心的方式试试看，就是做了做不好那也至少是一个练习，嗯，可是如果做到了，对方会听懂你的意思，因为有时候就是那种你觉得对方不理解你也不愿意理解你，去造成整件事情的分开，嗯，那两个人也许都有彼此的立场，因为生活在同一个家里，不见得每个工作都在一起，就是像我们这样生活在一起然后都在家里工作，都还会有各自的角度跟旗舰呢。我相信婚姻一定很多，因为有的人是那种就是双薪家庭，嗯，或是上班族收入，或甚至有那种因为为了生活然后两个时间是切开，嗯，见不到彼此的，嗯，那的确就是会有很不一样的世界啊，嗯，那那个也许冲劲也掺杂着不希望被对方理解或是看到的部分，然后混在一起就变成说不开的离婚的理由，嗯嗯，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
我们一直在讲沟通这件事情，就是说这真的不容易，就是你要怎么样顺着你的心，然后你又要很诚恳的把它讲出来，嗯，然后自己也不能觉得那不好意思或害羞。
对
对，
其实很难，有时候很难跨那个坎，所以就更需要说多说多想多试着去解释这些事情，
就要坦然面对自己的心情啊。有时候我们可能就是因为一个爱面子啊，或不好意思去向对方坦诚说我也有那么丑陋不堪自私的一面，而去没有办法把自己真实的感觉表达出来，那你的沟通就是无效的沟通。
就是有的时候你在对方面前你还是会需要有自尊，嗯，然后那个东西会促使你没有办法把一些话讲得很真实，嗯，比如说很多愤怒的背后其实是我需要你多一点的关心，
对对 对，
然后或是我觉得我最近没有感受到你的爱，这么简单的事情，嗯，可是因为说这句话的时候自己会害怕，
对，
就是会觉得就是很害怕表达这种内心，嗯，然后很怕被你看到我对你的需要，嗯，就是很怕被你看到被你发现我是这么需要你的，嗯，就即使是在这段关系都会，嗯，所以我跟他在一起之后我做最多的练习就是练习说出来，嗯，就一刚开始可能说出来的方式是很粗糙的，嗯，然后到后面会先在心里回带，就是你心里会先有一句脏话要骂出来，然后脏话还没出来之前就先想一下那我要把它改成什么样的句子，
对，比较不伤人的，
对，然后也会比较直接的表达我要的，嗯，就我不要再那么别扭的去说一些不是自己真心的话，
对对对对，
我才不要理你，
声东击西的。
我觉得这很矛盾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明明希望在爱情关系里面是可以彼此是没有距离的，可是其实当我要去铺路，我真的想我只是希望你多看看我的时候，嗯，我又先把对方推得远远的。
我跟你讲人都会有这种心态，有的人就是会去想要做一些疗愈，想要去面对自己，可是当疗愈是真的问你问题是你必须要把可能你童年受挫的经验讲出来的时候，又有的人不愿意去面对，又不想要讲，嗯，因为要去再回到那个状况，嗯，太痛苦了，所以就会去抗拒。
还有你不知道能不能信任这个人，他是能够理解这件事，
哦，对，
而不会变成是你们吵架的时候拿出来伤害你的话，
对，
所以也有这个层面。然后还有一些层面是我觉得真的很多，欸，就是认真看待一段关系并且确定他是要经营下去的关系，嗯，会改变你很多在感情中的表达的方式跟选择，嗯，就是同样我们都是在争取在感情中的自己，在生活中的自己，我们两相磨合中我要怎么，我想做我要的，你想做你要的，嗯，然后会经历一段就是主导权之争，就是两个人之间谁说话比较有力量，谁说话比较算数，嗯，然后那些东西的张力越多就会让你越透过自己的自尊去看待事情，而忘记其实对这个人跟你在一起就是为了要互相理解他才要跟你在一起的，嗯，会忘记这整个事情原本是这个样子。
而且我觉得你透过对于对方的坦诚，在对对对方坦诚这件事情，你也可以借此来看说这个人是不是可以接住你的情绪的、嗯、你的不安
的。对，
如果他今天是可以接受接住，然后来安慰你，然后来告诉你、哦、那我们应该怎么样，而不是说你为什么有这个情绪，那你就可以借此判断这个人是不是可以跟你一起走下去、嗯、像我可以讲一个例子，就是我前一阵子跟我男朋友有一个争吵，很无聊争吵，就是他传一个新闻给我看，然后我说啊我知道这个，然后他就说哎、欸、你不是都不看新闻的吗，然后我就因为他这句话我超火大，然后我就对他发脾气，然后他就说这件事有什么好生气的，他不理解，他因为我是平常真的以往不太看新闻，所以他很讶异说哎、欸、为什么我会知道这件事情，然后我再去反思说哎、欸、对了，不过就只是很简单的讲我不看新闻，这个有什么好气的，我再去翻到原来我心里有一个创伤，是我觉得在我前一段感情里面，我觉得我有被比较看不起，因为可能对方的学历比较高，生活环境条件比较好，所以我觉得自己有低一等，所以只要有人戳到，就是我好像哪里有点不足，不管是学历或者什么的这一点，
挑衅
这种事
情，
对，我马上那个毛就刺起来了。然后后来我再去跟他讲说，哦，原来其实是因为我在前一段感情当中有这样子的事情让我有受伤，所以我那一次才会有那么大的反应。嗯，那其实我觉得讲出来的好处是，其实这个讲出来它也就是一个疗愈的过程，
就自己去面对这件事。
对对对，就是我很坦诚的去面对说我就是有这个阴影，我就是有这个黑暗面，我就是在这一方面有没有自信的地方。
对，
但我一去面对它，它就不存在了耶。在那个之后，默默的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开始有看新闻的习惯了，而不是说我逼自己说，我为了要有自信，我一定要看新闻。不是，我就慢慢有这个习惯，然后对于自己的那些不安、没自信也就没了。
嗯，这个我延伸说，因为像我前一段他是躁郁症，所以他其实有时候会用很恶意攻击的言语来羞辱我，所以有时候。即便我都觉得我的功能很健全，就是我自己心智很健康，然后他跟我讲东西，我就觉得说，哈，其实也没有啊，就是你只是想要 complain 抱怨而已。他可能就是说你都不听对方在讲什么，或者你就是没有品味，
然后你鸡鸡很小这样，
诸如此类。对，然后我就即便当下我觉得说，哦，也还好啊，或者我知道他只是在爆炸，可是即便我现在已经结束那些关系了，我偶尔还是会觉得，在某个时候，比如说我刚要选衣服的时候。就是那一句话会突然刺出来，
我是不是真的没品味？
对，就我会觉得，哎呀，即便有时候说来说爱自己，爱自己，然后我觉得我以为我可以，可是那当关系里面有一句话是恶意在攻击的，它就是存在，嗯，对，然后我就觉得我应该还好，我真的觉得我自己还好，但是他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就哇，没有哎，
天哪，
我高估，我以为我够强。
那这样的话应该怎么办？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一直做能量清理跟治疗的事情。嗯、我们在学能量课的时候，曾经亲眼见证，就老师拿着沙铃，然后有一个助教
沙铃，
对对对，然后那个助教他就是自愿上来当那个 model，、嗯、然后老师就对那个沙铃吹了一个讯息。然后就隔空把那个讯息放在他身上，然后接着我们就用灵摆测试他的能量场，就突然之间好像被吸光一样。后来老师就说，他刚才放的讯息只是一个很简单的，就是哎、欸，你是一个没用的家伙。
老师干嘛发这种负面的讯息啊？
就是他要展演给我们看，就这种话语。还有这种锚定到人家心里的东西会有多强的能量的影响，
对对对。
然后当然后面有透过一些方式去把它解除，然后他顿时就觉得，哎，他好像又回到他自己原本正常的样子。那一个瞬间，他整个人是暗淡下来的。然后就像你发生过一样，你在做某些选择的时候，他会突然有一个弹跳视窗出来，然后那一瞬间就是影响你的某些决定。可是这个东西就是能量 bug， 它就是会插在你的，
它就像是一个诅咒。
而且我已经过了快半年嘞，我觉得爸还有我的妈呀！
因为你没有清，它就是在那边。
而且你还算是一个就是自我能量跟界限很好的人。
我蛮吓到的，但是所以我给我自己的总结是，以后如果有遇到他是有躁郁症、忧郁症倾向的，真的是先远离。因为如果你知道有这件事情已经在发生，而你可以决定要不要进入关系，我自己是觉得说。 那件事情的影响力比我原想的还要大。
真的，
对，我当时已经也是抱持着一个还好吧，有那么严重吗？有的心情去半体验，觉得就进去关系里面看看、嗯，但后来就觉得哦，不是那个可怕的程度是
你
hold 不住的 ，hold 不住的，而且是因为你听别人讲就觉得哦可以，就已经很抓嘛。可是当你在现场的时候，就是哦哇，桌子都翻了，他还在那边爆炸，然后过了三个小时，他还在爆炸，能量没有递减，就是哇。金世界纪录我颁给你了，
你需要做一下清理。
对对，所以我自己，所以我昨天在跟我那个离婚的朋友聊的时候，我说我也知道我自己有这个状况，但我当然可以透过工作去转移这件事情，我可以透过健身去转移这件事情，当然我都觉得我还是要找个方式。对，
这并不是说转移焦点就可以，
对，因为这东西真的是，因为我都过了半年，它还跟剑一样嘛，插在我心里的某一处。哎呦，绿胶！
你赶快跟 Emily 预约时间，
请你好好做个净化。
对，
对啊。
如果我觉得在关系里面，只要遇我对我来说，现在只要遇到对方有恶意的，你感觉到那是恶意的，嗯嗯，你就是我觉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可以离开了的一个标志而已。
最简单的方式，你可以用鸡蛋清理自己。
鸡蛋，
对，这是一个
鸡蛋洗澡吗？
鸡蛋清理从头到脚。但是必须假设今天你帮他做，就是只能你拿那个蛋，嗯，然后蛋不要再让他碰到，嗯，要不然他会把那些负能量再吸回去，嗯，鸡蛋可以清理的范围很多，欸，它可以清理斜眼，啊，然后像刚才那种投射性的负面意念，然后被诅咒的或是被窥视，有时候你可能是某个团体里的公众人物，嗯，或是人家对你有感情投射，整天日思夜想在那边思念你，嗯，那个都是一个很强的能量连接，嗯，然后透过那个使用鸡蛋可以清理完这全部东西，你会觉得很轻松。
我觉得你要开个课，欸，开一些能量清理的课程。
其实有开在那个，
哦，就在你的
一日讲堂里有开课，
哦，
对，然后有声书里，欸，有声书里上一本没有讲，因为上一本专门讲调香，嗯，萨满的能量仪式就是在跟一日美学合作会讲一些 这方面的事情，因为能量就是你说它很玄，可是像你刚刚的例子，你实际经验过那样的事情了，然后隔了大半年，嗯，它仍然持续在影响着你，嗯，所以它等于是说它有一点像一个吸附器，嗯，能量吸附器，嗯，然后在你的某个地方就戳了一个洞，你要是没有把它补好，它就是一直会
让一直在漏气，
对，卡住，然后让你不是很平衡，嗯，那除了什么用鸡蛋或是我们不知道的方式之外，有没有办法建构自己？可以的，就是这还是要回归到打坐这件事情。打坐跟冥想，它除了让你回到跟自己对话的空间之外，更强大的作用是帮你的肉体、你的灵魂重新锚定过一次，嗯，就是时时刻刻内心校准。比如说我们弹吉他，你要调音；钢琴，你要调音，嗯，然后这样你才能确保你内在输出到外面的品质是一致的。嗯，然后还有你，当你外面感受到的时候是一致的。嗯，那个意思就是说，你感受到实境不会因为你内心的情绪起伏而有不一样的镜像扭曲，嗯，或是不一样的滤镜去看它。嗯，那做这件事情就是很简单，在你内心先建构一个黑暗的世界，就是你把眼睛闭起来。然后闭起来之后去感受到你的后方，就很简单，因为我们闭起来之后我们自己的前后是感受到的，然后再来就是意念上的工作，你感受到之后，然后在你的内在向后转，然后这是南方，然后依序向右90度转，就是定义出南西北东，然后再走到中间之后给自己一个呼吸，就是你在你的内在绕了一圈，然后走到中间，感受到有一个光柱或是能量流，就是穿越过自己，然后你可以感觉到那个能量流好像让你身体有点麻麻的或是不太一样的感受，然后最后你跨过那个刚刚进来的南方，然后走出来，然后睁开你的眼睛，就这样你很快的你可以替自己创造一个稳定的内在的四方平面图，你有了这个，你就可以随时随地跟你自己的情绪和跟你自己的感受连接，然后你就有一个空间在你和现实之间创造一个 可以和自己对话的那个间隙，然后去发现说，所以我现在这情绪是怎么了？虽然只有几毫秒的时间，如果你做得很熟的话，可是他还蛮可以帮我在吵架之前决定我这次要不要这么用力的吵架。
你吵架之前还有办法先做这件事情？
但是还是算了，我好好讲。
然后他现在把 H 清理了。
但我想问，就是我常会在想，就以现在这个时间点往前推5年到7年来看，我一直感觉到，是不是这个时代人越来越脆弱，或越来越毛躁，或越来越混乱？为何大家都需要被疗愈？就连我在开，我跟高中生开数位课程，我说你们分享你们最喜欢的一些 IG 平台 ，IG 可能个人账号，可能公众账号，全班15个人，好，大概有一半的人，两个账号里面有一个会是写心灵鸡汤的，就他说很需要疗愈啊，我说你们也才高中生，有这么需要疗愈、啊，他说看那个就很舒服啊，我就心里想说。好奇妙哦，然后当然我也试着在我的平台上面写一些比较站在大家旁边的话，比较疗愈一点点。但比如说，因为演员会需要同理心，他需要去建构同理，怎么用同理打开自己的眼睛，让自己变得更柔软，或者是怎样去拿捏力道这些。我开始写这些比较站在他们旁边的话的时候，成效上就都很高。我不禁在想，是这个2015的时候，2016的时候有这样子吗？
我觉得可能大家对疗愈的需求一直都在，只是那个时候还没有那么多提供者出来，没有那么多方式。
当然，现在人越来越寂寞了。嗯，就是说我们现在都 social 的状况很少
啊。对，
以前我们要出，你没事的时候，你只能出去玩。嗯、你只能去找朋友、嗯。现在不是啊，你没事的时候，
你就在家看电
影，有太多选择，光。你手机打开就有 YouTube， 就有 Netflix， 就有太多东西可以看了。然后他就不断的在给你推荐，就占据你所有的时间。嗯。然后你还有 Facebook， 还有 Instagram， 还有一堆东西可以玩、嗯、，Tinder。所以其实你感觉你好像很丰富，但是你其实就坐在同一个点。
对，其实你很空虚、嗯。
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所以相对来说，你会感觉到那个寂寞的感觉，你更觉得希望说，哦，别人写了一句话，是他真的了解你。嗯，
对。而且人就会
打到心里，
用购物来填补这个空虚，然后这就是网上
可能用任何东西
那么多广告、嗯、
来填补。
我觉得这是我自己为什么要选择做 podcast 的原因，因为我觉得我是在 podcast 里面被疗愈到，因为比如说我在前两年开始有台湾 podcast 比较红了，然后我就听到百灵果凯莉，他就直接在节目里面大讲他是双性恋，因为我也是双，我想说为什么他可以这么大方的承认，而我做不到。我这问题在想了半年多，我到底为什么做不到？我也不知道。可后来发现到说，我因为看到他这么做之后，我敢面对这件事情。然后我也因为他们或其他的节目在分享他们对于这个世界的看法，嗯，即便那个节目可能就是真的是聊天型内容，但因为这些东西让我感觉到，其实我并不寂寞、欸，就是会觉得说。
完全理解
。
对，就像我们那个工作上做很多那个 audio 的东西，其实在台湾是非常常在做的。嗯，那你说你就会有一些很疯狂的想法，比如说我们就有一个叫头一个人头的麦克风，它就长得像一个人头的样子，然后它就是用耳朵，然后代表然后制作耳道，然后我就想说，哇，我要怎么去做这个麦克风？我想要有一个，然后我就想说，啊，那我应该要。灌自己的耳朵的膜、oh. 然后想说这个东西太 crazy 吗？然后一查网络，好像有遥远的地方已经有个人在做了， uh-huh. 还写了部落格什么，就觉得说，哦，原来我没有疯掉，那、uh-huh. 研究这件事情是没有疯掉的，所以、uh-huh. 这个是一个多么大的鼓舞， uh-huh. 跟就是你多么觉得说，就是还有人可以了解你， uh-huh. 然后你可以写信给他，你甚至可以跟他沟通，这么面对面，甚至。他的继续在发表的文章，你都觉得很有趣。嗯，我觉得这就是现在一个很棒的地方。你很容易就找到你的同类。嗯，但是相对来说，人也失去了这些社交的功能。嗯嗯，我们就很少贴近的，就感受到拥抱啊，或是什么这些东西。但是其实是人都需要，其实狗都需要了。
对对，
所以这是我们其实大家其实为什么很渴望说。
被理解，被看到，
真的，
或是有另外一半，或是真的有个人真的很爱你、嗯，或是说你真的可以很爱一个人，嗯、因为这些都是疗愈啊。嗯，
我记得在我小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你不需要跟同学比较你看的什么，你拥有什么来交朋友的。然后我也记得我的青春期曾经有过一段时间，是那个感觉是你出去打开家门，你出去的每一个人你都可以跟他当朋友，然后人跟人之间成为朋友很简单，就是聊了几句话，然后你对他会有那种心敞开的感觉，然后你们就可以当朋友。可是现在不是，现在你要认识一个人然后把他变成朋友感觉好难、哦、
对对对，
就是 你感觉 你需要很长的时间，然后去互相了解、嗯、然后因为现在的人不太容易一开始了解的他就是真实的他，
对对对，
其实会觉得有这些不同跟差别、嗯、然后有时候会怀疑说那个时候跟现在那个心境的差异是在什么，为什么现在就连自己有时候都觉得自己没有办法这么敞开的去跟所有人交流、嗯、对，会有，
因为现在有 IG 有 Facebook，
对、
啊、
对 对,
對，
太多东西，这种东西就是，那你在上面发文 是什么，是宣传还是在炫耀还是在什么，就是这些东西就是很纷扰，然后你又觉得说这个才是你 真实的世界，
对，
其实它不是啊。
有的人会想要替自己留点记录啦，他有自动跳出提醒。
嗯、当然，你当然也是有他的好处。
我今天在看一个社群的相关的讨论的时候，就有人点出说，那一集在讲寂寞，就是大家用 IG 都是为了想要被听到，可事实上在 IG 面的人都只想要自己被看见而已。
对，
没有人真的在打开耳朵在听别人，所以越用越寂寞。嗯，
真的啊，真的会啊。就是如果一个人半夜滑脸书，看到每个人都在分享美食文，然后跟家人，然后去那里玩，大家都贴这种开心的事情，可是那个时候看完之后，你还是一阵空虚。嗯，所以这些人生活那么精彩，可是其实他们没有跟你真的互动到。哎、欸，你只是透过他们的去看他们。
所以我很喜欢去爬山，因为我其实去爬山就是去野营啊，就是去一个地方好几天，然后那个地方就是它完全你没有网络，你不会有我的手机在响这个问题，它已经变成一个很干扰的事情了。手机一响，我就坐立不安。
对，
所以现在逃到一个这样的地方，然后你身边的朋友也都是同样的情况，迫使你们，要像以前的方式 social，迫使你们要用最原始的方式去想办法在这里煮食，在这里
生存，
在这里
分享
睡觉，然后互相帮忙。
互相照应，
所以那是一个很让你真的感觉到说，哦，原来这个世界上我们人原本只需要这些东西，
对对对对对，
根本不需要手机，不需要 Facebook， 不需要这些东西去证明我的存在，或是证明我们大家过得很好。嗯，
对，
所以就是我觉得在这个时代，就是大家要找到一个方式，怎么样可以在自己很舒服的方式环境下，然后贴近到最原始的状态，最人与人的真实的交流，这个东西就是被大家忽略了，因为它其实它的疗愈的功效不是我们这么常拿来讲的。
现在的人都很少见面拥抱这件事了，就是可能我们习惯的或是比较洋派的会有大家抱一下这种事，可是不管疫情也好还是现在的社会也好，就是你看多少人是你可以真心去拥抱他的，自己的朋友圈，那以前不是这样子的，以前你很容易就可以原始的交流，那好比说我跟他去爬山之后，我会发现这真的你就是要回归到最简单，你一天光忙三餐，让自己的柴够烧火，然后饭能够煮熟吃，然后有留一些时间，你可以茶余饭后自己做一点小手作，那就很满足了。哪来那么多的念想跟欲望？真的是这样子。
我觉得因为我自己的这一年来听 Podcast 的理解，然后我觉得我因为节目关系被成长很多，就是我真的应该说我的工作平常都要跟很多人交流，可是因为上课嘛，所以也没有到交流到非常深。可是因为我跟节目可以，我都其实我选的节目都不是什么太套水的节目，就我在这些节目里面，我觉得我有被疗愈到之后，我开始试着去想一件事情，就是其实网络是一个更快让人跟人之间产生连结的这个方法，只要你愿意递出那个橄榄枝， 那你不断去尝试这件事情，就会有人回应你。而我自己开始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在我的公司的 IG， 我就不断的是告诉大家我会什么，我可以帮忙解决什么，也的确因此越来越多的机会或者是朋友，我会认为是朋友，就是找上门来愿意跟我合作，就是有南部的演员上来，他也没有开门就先谈合作，就是先聊，聊我们他对于运动的想法，对他对于身体健解的想法，他对于跳舞的想法，我们就吃了个饭，就哎、欸、很奇妙哎、欸，然后桃园的案子也开始找上我，然后发现到说，当我发讯息出去，大家关心一些什么的东西的时候，网友们是会回复的，我相信人跟人的之间的连结还是存在，只是需要有人先去打破那个点，这个善的累积才会被建构起来。那如果我们都在看说我没有得到什么，我失去些什么，那它就会启动一个寂寞的循环。可是就像那个什么，就是哪一个天文学家往太空打出地球在这里的讯号，然后霍金买了谁，就说不要那么做，这其实很危险，因为你很危险，对，因为你不知道宇宙间会有什么。可是对我来说，当我打出这个讯号的时候，开始有人回馈给我，那我会觉得说，其实跟我有想法的人在全台北，在全台有那么多，只是没有被聚集起来而已。
对，
大家都在同一个时空。那如果我们能够被连接，
哇，你今天
如果能够被连接起来，是多么感动的一件事，
可以做大事哎、欸！我这么觉得，
这个男人是真的有很多做大事的理想，
真的、
欸，他会对这个议题那么有感觉，
好热血哦！
对、啊，因为你知道你的那个讯息打出去是都是发在人类世界啦，如果说是宇宙的话，真的可能会有一些蜥蜴星人，所以当然会比较热血。
水瓶座，
对对，
因为宇宙中他看得懂这个讯号的人。他一定文明比你高，
对，
这时候你会笑说他不要来台湾，不要来台湾，不要来这个地球。对，就是网络绝对是有他好的地方，就是他们在讲说，像如果爱因斯坦的时候他有网络的话，他绝对可以把他的相对论或什么，发展到更高的境界，因为绝对有人在探讨这个问题，只是他的周遭没有这样子的人。
啊，你觉得爱因斯坦不会就是忙着打手游吗？然后就没有时间写论文。
当你是个有目标的人，你会自律。人会为了要成就一件 更美好的事情，去调节现在的享乐。
对，
所以现在人无法自律，就是因为他没有找到人生的目标。而怎样的事情瘫痪你的人生目标，就有太多分 g、我也玩分 g a 可是因为那分 g a 对我来说就是调剂，因为我事情真的要去做。可是当你生活中只有分 g 的时候，你就会看不到分跟后面的黄金，就是你不知道你人生目标要做什么的时候，你没办法产生自律，你人生就是不自由的。你看起来是自由，没人可以管束你，可是到最后你会发现你被这些事情给奴役住啊。
那你要不要给一些就是找不到自己目标的人的一些建议？就是、
我不知道哎、欸，我现在的阶段是我在试图把我找到人生目标这件事情能够被文字化到，能够被告诉大家我的 step by step 是什么。可是对我来说，就是因为我有相信某件事情。而那件事情是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可以成功的，而在过程中不断的被验证，
对，
然后的确有不同的声音告诉我，然后我的能力也扩张了。比如说我相信，我从大学的时候我就相信演戏的人其实超级有传播的能力，而且只要愿意传播一些好东西，整个世界可以开始改变。我们在十年还有我大学的时候，电影圈影剧圈的人还没有到写出好剧本能力，所以大家会认为国片很烂。但我在剧场圈看到很多写出好剧本的人，但他们不懂得怎么传播。我就觉得你只要跨过去那个门就好，是有多难。但当时我没那么去做，因为我还没看到这件事情可以怎样再更具体。我到了电影圈，我到了广告公司，我看到这件事情是可以被运作。当你的预算够大的时候，你的每一则广告都有这个能量被传播出去的时候，你是可以打通的。当你有资金，当你有在体制之内的时候，你可以调度这些人才的时候。事情办得成，然后我在不同节目里面听到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想法。到这近几年，台湾不断推出一些好的作品的时候，我相信这件事情是可以成功的。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是那个目标有点像是我知道能远方有某件事情是我要的，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靠过去，可是我没有忘掉它，所以好像某天它就越来越靠近我。
对啊，你已经把它讲出来了。
是哦，下课、
啊。就是你要知道有一个东西，你相信的，你想要的一个视野在那边。那你就会不断的、慢慢的往那个方向走。
可是怎样让它从零到一，这我不知道。就是我有一天忽然觉得，
其实你这样讲，我会想到那个人的那个灵魂眼镜。我们会在六岁之前都是动物。就是小孩子嘛，那动物你要让它满足是怎么呢？就是让它吃够、玩够、睡够，就吃够、闹够、睡够， 然后上厕所问题都解决，就没有问题。然后再来我们会到我们的心轮，就是哦，我们开始小我的爱大我的爱，然后人际关系的问题出来。再年纪再长一点，我们必须要实现的是我们灵魂使命。如果没有实现灵魂使命，这个人的特征常常会有脑部的失衡的问题，失智、帕金森、然后阿兹海默等等的，所以他会有一个过程，会去让这个灵魂去开始有一个欲望，很强烈的欲望，想要去完成或是做某些事情，可能是前无古人的，可能是他看到的一个点，他想要优化它，让这件事情在世界上更好的。我觉得你可能你就是经验到这件事，因为它和你私人的情感无关，和你的生活无关，可是这件事情却让你今天二度落泪的录音室，可是可见它就是你觉得你非常重要，非常想去投，
它就是你灵魂的，
对，投身热情的一个事情。
说为什么是这个呢？超级不能赚钱的呢？
你的灵魂选的啊，
对啊，好妙。
这其实要怎么样找到这一个你的人生目标？就是巴夏有讲说，你就是follow your excitement， 就是你就跟随着你最兴奋的那一件事情。
没错，
你做什么事情会让你觉得你可以不眠不休，你可以不用吃饭，你做这件事超爽，就是那这就是你人生的道路应该走的方向。
对，你做这些事情背后有一个很强的动机，就是你觉得这些事情应该被看见、被整合、被变得更好，然后只是你可能还不确定用什么方式或自己有没有能力去实现它。可是你这个感觉是够强烈的，就像我觉得香气跟疗愈应该要放在一起，不应该拿来治疗的精油闻起来很臭，或是不应该很香的东西，可是它只有香之外的价值是零的，这对我来说是一件事。所以你慢慢的就会，刚开始看你会觉得，这是我的观点，这样对吗？会有人跟我共鸣吗？然后到后面你会发现你丢出去的观点原来对这个世界造成很大的影响，然后同时你也找到你的指引。
我其实我都觉得好孤单，因为我丢出去的东西都没有人听得懂。因为我常常就是 我自己那个长到活到现在的那个观察，就是人家说水瓶座外星人，我们有时候真的走太前面，就是我们现在感兴趣的东西三年后一般人才开始感兴趣，然后我们就觉得啊，我那时候讲你们就看不懂，就没兴趣啊。
那你最近在追一些印度剧是？
我跟你讲，那个谁，普丁最近才说印度是世界的未来，所以我跟你讲，三年后印度开始红。
你现在赶快先买。
买那个
印度币，对，
印度币，
对，直接进金先买爆，买就 all in，
好好好，
对，
好，
嫁妆啦，哎呦，
对对对，我们今天从离婚聊到这个，
对，
但我觉得我们一直都在聊核心议题啊，不断往上游找。找到那个三人线这样子，
对
对，因为你花的所有力气，最后你还是得做这件事。你现在不做，你到老的时候，生老病死、癌症了什么，你还是得要面对这些事情。
对，
然后你这些事情不做，因为你的出生就是被设定来要克服这些难题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你现在不做，
你下辈子还会再经历一次。
对，功课拖到最后一天才写，
对，所以是什么时候
是不舒服的？
什么时候种树最好？
就是现在中，
对，就是现在。想到什么就该去
录个限动。我觉得我们很难去预测到未来会变成什么模样，因为科技日新月异，然后所有东西都不断在被推翻。现在是典范转移的时代，我们所有熟知的一切，过两年就会被变成是旧的。但是我们能够做的事情是保持开放跟一个健康的心吧，就是知道说事情是改变 ，nothing work 的，就一定有些事情是对的，可是我们也要知道这些事情不会永远是对的，但我们只要愿意去学习跟接受这个刺激，那我们就可以一直往前迈进。
就像我觉得社交网络它更快的让人可以彼此接触，可是它没有办法帮助你把心打开一样，就是你还是要回到自己啊。如果我今天是一个容易相信对方的人，那当然我就比较容易接触这个可能性，接触这个可能性。可是如果我自己心里面是有问题的，那你也很难，就是频率好的人也会感受得到，所以那是很理所当然的事情。然后还是回到我们要怎么变成更原始或更真实的自己， 我记得我的老师曾经说过，就是他后来他学到就是要让自己变得透明。当你没有什么欲求，没有什么欲望，嗯，然后你就 不容易被环境污染跟伤害，嗯，就让自己变成是空的。当然不是脑袋空，就是相信自己是一个纯净的管道，嗯，所有事情到生命的经验就是一个经验，嗯，然后我们就是为了必须有经验这些情绪情感和事件，我们才会塑造我们自己的肉身，嗯，然后让它这么完美的应对这个剧本，嗯，然后让你的灵魂去了解这件事情。这个过程是为了 让我们可以进化到另外一个精神的状态，然后我相信，我其实蛮相信这件事情的，嗯，因为它可以在你的生活中被看到，你的转变转念是可以影响很多事，
对，
然后你可以透过跟自己相处得很好，重新打开你去相信这世界上还有你可以信任的人和交心的人，嗯，然后就可以，我觉得就可以很大程度上转化那种寂寞感，因为寂寞感就是你感觉不到和你有共鸣或是对你有回音，嗯，或是能跟你对话的人，嗯，然后首先你要先建立的管道是让自己和自己的对话是畅通无阻的，嗯，因为这样你还有一个你自己在支持着你，嗯，然后你就比较容易用正确的感受跟眼光去看待任何事情。
我当我试着在节目里面直接大方出轨的时候，我忽然间那个，欸，我觉得那个东西好像咻一下就被穿越过去了，嗯，然后也没多难嘛，我现在到底在丢什么东西
在纠结什么，
对，然后当那个穿越过去之后，会觉得我是轻松的，
对，
我有整个一次有人就是轻松的，然后我好像也没好什么好怕的，以前会稍微遮一下，
可是你以前不是都会跟你的朋友，
我以前真的是比较近的朋友才会讲，
哦，是哦，
对，那后来就是一个比如说在工作的时候我会遮，对，就是稍微要演一下纯直男，干嘛这样无聊啊，无哈，嗯，对。但现在就是你要问我，我就敢讲，但我也不会主动讲，我何必？
对，真的
对，可是不会怕，嗯，没有那个要怕。那当这一关过了，当这件事情过了之后，我就可以会发，我就可以觉得，哎，成为一个通透的人是很舒服一件事情。
对，
但也会随着这个过程不断去发现到说，哎，还有东西没有被打开，没有被打开，打开的时候就会找到说，哎，一开始会有点兴奋，哎，那什么东西，越来越靠近，他就觉得，哦，原来是我还有一些东西要再去面对。嗯，但我觉得这个不管有没有面对到那个题目是什么，而过程中那个我跟我自己在一起的感觉是很踏实的，
很踏实的，
就我不用去向外求一个人在旁边陪我，而是，哎，我今天就跟我自己对话，我今天就在找我自己那个东西是什么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议题在被打开，而那议题被打开的成就感就很像你深蹲，哇，100公斤也爽啊，
对，
会有那种扛起来之后I do that 的舒服感。
我就是很沉迷在做这件事情，就是你刚刚不是说罗哥很逼自己，就是我们这种好像听起来很逼自己，可是其实做这件事超爽，
真的超爽，
看着自己跨越过去。
小猪要不要也出柜一下？面对自己，
他的肛门
超爽哦！
先吃这整集就听不懂，
是需要练习的，没关系。
好好，嗯，
面对真实面
对。哎，这样你听完之后，你还会想结婚吗？
会啊。
你现在对于结婚想法是什么？
啊，就是跟我做工地主任一样，最后有一张证书啊，它就是一个。
你不要把我们的话再讲一遍。
相处，
谁可以当工地主任？
对啊，谁可以当工地主任？
气死我！
所以你老婆会点工吗？干！
所以你老婆要得到一个认证，这样子，你们的感情要经过这个认证。
他老婆是放饭送便当那个。
钢筋。
哦，好硬哦！
先练习绑你，竖起来。
反正会还是想要结婚的。
啊，你可以现在征婚一下。
现在征婚啊，嗯。
才真点工
啊！不用啊，这样怎么真？
跟宇宙发出冰北来结婚呐！
对，你要发出你想要的讯号，
你要发出来。
对，你要发出你想要讯号，搞不好就有人有网友就留言给你了。
哦，你
这节目的 ending 在你致辞完毕，好，我
对，
就跟大家业配一下你自己。
哦，我是朱大哥，希望未来几年可以顺利结婚了。
那你的条件是什么？
我还条件啊，
跟谁？
女的、活的、会动。
我想，我之前有想过，就是反正就是相处融洽跟沟通，沟通啊，沟通很重要，就是可以频率相同，然后我讲话他接得到，他 他讲话我接得到这样。
这就是条件啦、
啊，但你好像很难接到别人的话，
对啊，
对对，很难。
但我意思是这个条件，这条件要相处才知道啊，你又不能说就是。
那你的条件是什么？你跟网友们说一下
啊，这个就是要，
你的优点是什么？
我的优点，你说我本人
对啊。好，这就是优点，这就是优点，还蛮恭维，这是一个优点的，够可爱。
土木证照加
持，对，工地主任证照，
可以帮你抓漏。
哎，他卖给他剔除，
你要说，你要说，我以前也是土木工程系，哎，
真的假的？
对，我的同学很多在做工地主任的，
真的假的？
中原。
学长，
真的吗？你是中原的？
对啊，我中原。
哇，你看这边来认识学弟耶。
对啊，你看学长现在混多好。
那我跟你说，那真的辛苦你，因为中原土木系真的没有妹啊。
我以为
哎、欸，我们那时候班花是男的哎、欸，
好惨哦、喔。
所以我们班有女生哦、喔，但最后选班花是选男的。
再回想他们班花是谁？
女生是金刚芭比吗？
学长好，学长、
欸，你不要丢中原的脸，自持啊，
没有，就这样的啦。还要自什么词？
听完以上小猪的自我介绍，还想要跟他交朋友的，请打一下专线。
不要看我，
好，我们先到这里了，拜拜，
拜拜。